阿弥陀佛，诸位菩萨，今天是这本书是最后一篇，就是闭关的第十天，讲以后明天他就会讲菩萨戒，这个明天会讲戒体、戒相、戒法，来自于戒的一些条例。第十天10月10号4点钟，早上4点钟就起床解加护坐，持往生咒，真持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的功德，日一切时空境界中，这样的念往生咒啊，念了2个小时。假设有妄想来的时候，就运力摄回，运心把它摄回来，一直到6点。从早上4点钟念到6点钟下坐，然后洗脸刷牙喝顿金箍，等一下身体人，这个我们每天晚上跑香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说从早上一直到晚上，我们一直在静的状态，非常静的状态。如果不是冬天很冷，对身体还是很好的，因为一天晚上一直静的状态，稍微跑一下香，这个对身体啊排这个毒啊是非常的厉害，让自己的身体的机能产生很大的转化啊。一般跑香晚上跑一支香回去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身体非常的轻松，我们会感觉到。所以晚上要被子包好，跑香以后的话一定要照顾好，免得出汗，也不能跑得太快，跑太快了这个身体出汗回去也不好，就是那种快跑跑到身上发约出微微的汗，这样的就比较好，不能出大汗，出微汗。然后跑香，故事跑香就跑西方，其实是从禅堂里面出来的，因为禅堂故事跑香呢是指这个问念佛是谁，因为故事一个走私一个皇帝啊逼他开悟，就拿一个纸写了什么东西放在那个瓶子里面，就叫他参7天之内，如果你要不知道的话，就把你头砍掉。这个时候于旧头染，所以他就是惨惨的转转转转转，有一天那个头就转在鼻子上面，啊，开悟了，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了。所以他用这种跑香，把你的妄想给跑掉。平时啊，坐在那打妄想，灯啊、西啊、南啊、北啊，不停地想。通过这样跑香，我们一下子就生活在当下。有人说，这个太不文明了，这个跑香嘻嘻哈哈的像什么？但是你知不知道，在那个嘻嘻哈哈的时候，你不觉得你在当下吗？你坐在那个地方想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什么都想得到，但是跑的时候会想吗？自然就不会想了。到底是当下好还是不顺顺想好？虽然很乱的样子，好像很吵很乱的样子，但是你已经回到当下，那时候你是最单纯的，那个跑香的时候你是最单纯的，像娃娃一样。你看那跑香的时候像不像孩子？大老爷们这个跑在家里面顶天立地，在这个地方像娃娃一样，这种回复这种自然的状态大家找不到的感觉。如果是分别心的话，这个出家人太不容易了，这样跑一下什么是吧？这念佛堂的佛在面前那样跑，对佛是不是不恭敬呢、啊、或者是那样跑和戏弄啊什么一类的，那比你坐着打妄想分别心要强得多了。人家跑得很单纯的，你一个人现在大人面前对佛特别的恭敬，连这个鞋子在手上都很恭敬，非常非常的恭敬，天天在计较怎么样的就恭敬。有一天有一个人在外面擦铁擦压回来以后，那个就算泥巴没洗，外面就下大雨，后来跑回来非常害怕，就跑到那个大殿这个佛像面前躲着。那外面人呢，他这个对佛太不恭敬了，怎么脚也不洗这么脏就跑到大殿面前在佛底下坐着。他不是啊，佛陀是保佑我的，他相信佛陀能保护他吧、啊、我在这个地方我感到很安全啊。为什么那个人在计较啊？每天要怎么样的恭敬，怎么样的烧香，怎么样搞那些仪式啊？真正来救他的就不知道了。是那个人渴望佛陀，他相信佛陀能保佑他，外面非常恐惧，佛陀他一定能保佑他，他虽然救没洗，但是呢他忘记了一切，他相信佛陀一定能救他的。可是人家的一颗诚心是单纯的，我们连天天的恭敬心是计量的，所以到底你那个计量心 高呢？还是人家对佛陀一颗虔诚单纯的心高呢？当然是单纯的心，这样就没洗，人家的功德比你要大多了，人家对佛陀真心啊，我你呢搞那些仪式啊。所以呢，很多人在讲你的时候，你永远记住，你在讲的时候，你一定就有了问题。人家单纯的生活，人家就是真实。所以我们跑香获得，对我们来讲，要获得一下筋骨啊。十天的闭关，我们十天已经闭关到第十天了，啊，身体有很大的变化，身体真的有很大的变化。闭关十天了，一般人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感觉。闭关十天，你出来感觉到这个世界好新鲜，特别是脑机能。因为一直观察这脑机能，以前这个脑机能都是相对观察，在你闭关的时候一直在禅定中观察。因为我对般若很了解，对般若很了解，对因果诸法空相一切法无自性我很清晰，对戒律能生起这三根我也很清晰，对心法我也很清晰，对阿弥陀大愿我也很清晰，我那个心呢，从这个昨天晚上讲的这四种陈述我都很清晰。这个时候坐在那个地方很容易进入到那种绝对状态，这种绝对状态我的身体的机能就在变化，机能一定在变化，我们身上的粒子分子那个黑子那个东西在排列，在排列，完全是不一样的排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越排列它就自信了，自己打空性了。所以呢，这个时候那个脑的机能呢，它就是产生了对这个世界看的东西呢如幻如化，并且一查到底。所以我出关以后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出关以后后来我看这个世界，我第一个观点就是我就了解了深层意识跟表层意识完全不一样。第二个就是浮萍与真的比喻，就是修行不要在浮萍上面修行，就是说相对修行啊，你的眼睛跟外面的色在修行。那这里修行的方法就是浮萍，一直下不出，扔到大西洋里面去，还在水上飘着。我就知道了啊，还有一种就是深层意识，就是我真正的感受到那一根针扔到海里面搭到海底的感觉。我这样讲的时候，心里面咕噔一下，你就应该感觉到这个体，就是深度外觉。但是有些人呢，思想那个智慧啊，已经被宰得一塌糊涂，就生锈。很多80%的人，他大脑的基本上，因为他没用过啊，他根本就没用过这个技能，他用的全是相对，完全的相对的对立，互相战争了一辈子，他那个技能已经几乎已经上锈，那把锁啊已经锈得一塌糊涂，他几乎现在就出不进去了，钥匙打不进去了，那怎么办呢？像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也很难这一辈子到西方极乐是好难，即使到西方极乐，最多是个边地一层。法院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遍地一层，如果遍地一层就不错了。像我们这样的修行，就直接是见佛啊，法宝化现前了。所以，我们这个生了锈的这种机能，基本上很多人都废宰的。如果就是拿这本书给你去闭关，你也不一定能背得出来，那种人根本不会背的，因为你这个你的生活嬉皮笑脸的已经习惯了。你的生活就是一种就像唱歌跳舞一样，一辈子很难进入到般若智慧的体上来啊，这定准来都是搞表面。即使有一些修行的话，但是他不能悟智慧，没有智慧，智慧没打开，他是修行很难进入。所以我们年轻人呢，一定要抓点时间把这个好去修，一旦你打开以后，将来即使你很调皮也没有关系，你找到感觉，一旦你找到感觉，你将来虽然有些业力习气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你一念就可以回来。如果你根本就没试探过，那种还在封闭它。现在什么东西最厉害呢？就是说现在的手机啊、电脑啊这些东西会让我们这个机能封闭，这很快的，真的，因为它是相对的东西。啊，这个贪嗔痴这个东西，还有说当光。他们很难进入，为什么？在名利场所的人几乎他都很难，除非他过去已经修过相对的名利，相对都在名利之中，相对里面也有一些相似般若，还没有观照能力，那至于呢很少能够悟到这么深，越悟的深就越浅薄，越悟的深越浅薄。比例来讲，因果，因果无自性，一般讲因果是怎么样怎么样，讲了很多，因果一切法都因果，没有 成因果应该是一个很表浅的佛法，但是里面有很深的智慧。因果这两个字已经把你智慧就打开来了，不需要很多的言辞。就是说通达般若不是要讲很多话，就是一瞬间一个因果这两个字就代表一切法里面唯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空性，那就是你的佛性，那个就是，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不管因果也好，还是见理也好，还是空性也好，还是心法也好，还是阿弥陀佛愿力也好，都是很远离的表面层。通达般若并不是我们认识很多道理，认识很多文字，如果在文字上面编辑很多很多的道理都是错，或者你认识很多道理都是错，很简单，非常简单。你打个比例来讲，这个凳子是木头做的，如果木头是心，那凳子是世界，这个凳子跟木头就是一个般若的体，这个叫做意识分别。如果真正的高僧，他会这样讲，木头是心，他我就消失了，这个凳子是相，法就没有了，立即进入三昧，就进入三昧状态，立即就悟到了。为什么木头是心吗？他并不是说木头凳子它就是一个般若体，然后呢把它哭起来放观上这木头大家都认识这个道理，其实他没有修，没有光，因为他没有修啊，没有修，这是道理是通的，但是他没有修，他没有观照，在观照的时候立即就无我。为什么呢？他般若体就是佛性了，木头凳子木头就是心，你不就没有了吗？因为不能说我站在对面讲话，那就变成学者了，学者，佛法学者。所以有一些人写的文字，就说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他感觉很好，我说这文章很好，你为什么不得利益呢？我得到利益啊，我感觉这篇文章很好，我知道因果存在呀，这文章讲得好，我说的身上没有利益啊，感觉不到利益啊，你是感觉很好，感觉一篇文章很好，事实上这种利益没有触到你的心，真正触到你的心，你会三昧心起，会对法的受用，你马上可以去观法了，马上就修行，因为他没有实修的体，完全只是感觉这篇文章很好。所以修行一定要实修，没有实修都是弯堂，都是落在意识上，就变成学者。所以你看，特别是老机能经过了深度的挖掘，看力会更深更远，修观察会让根性从空性中展现般若，脱离身体感官表层意识的干扰。他这个心呢，已经脱离了眼睛跟色相这种表层的干扰。你看了一篇文章，外面还在干扰，那这篇文章就不起作用了。我看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非常好，就是这篇文章不能印到法界里面去，这个世界还在干扰你，这篇文章已经就绝对是不起作用了。现在修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修到这篇文章一读，外面的世界立即就相应，脱离身体，身体就是这个机能，跟这个世界感官的表层意识干扰，贪嗔痴慢疑产生名声睡都不能干扰你了，这个叫无干扰，展现般若。有了决定性的分析，决定性就是说有了快思决定性的定性分析的功能，谁时谁地入正知见，站在这个地方马上就进入正知见，进入心法，观照当下，你的念根马上就观照了当下，感恩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和摄受。所以修行它是一个非常快乐并且微妙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修行就像我们上班一样，就像男女结婚一样，将来有很多的事情非常快乐的展现在后面。这个修行这件事情呢，真正的我说这个修行这件事情，就想法设法的抛去一切，就这种感觉，就是想修行的这种决斗，就根本不顾虑社会上所有的名安利能少就少，就像被关的时候我就根本不想去了，就一直关下去，就这样的状态。即使出来的话还想去躲一个山里面去即使修行，就不想跟这个世界打在一片，就想修行，就是这个才是伟大的事业，觉得这个才是我要找的东西，觉得这个才是我终身的追求，觉得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毫无意义。 就这种感觉。修行找到感觉以后啊，至于为什么玄奘法师能够舍身能够到西边西天取经，为什么那么多的祖师可以浑身彻骨的去修行，他因为找到修行的感觉。我们一定要在生活中一定要找到修行的感觉，这个散落了，散落了以后你就不需要一顾的往前冲，你命散落，那你就在两边换来换去，就是门口换来换去，就是不进门，知道那个那条路，但是就是不进去，就是门上换来换去，不能够不惜一切的冲过去。像我们就是找到这个感觉，不惜一切的想去找到那个感觉。像我们修行应该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随时随地，不管是在哪做法会啊，什么东西啊，对我来说并不障碍。现在我们讲法并不障碍，或者说晚上睡觉了、吃饭了，一点都没有障碍。我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这种观照已经形成习惯了，随时随地可以进入到观察之中。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找到漏啊，要散漏，看看你散漏了没有。散漏了，就像冲锋一样吹来，很自在。修行很自在，修行一点都不苦，修行只有快乐。修行真的给我们带来安心，修行是不怕死的，明天死都可以，更不怕病，不会比如说、哦、怕病啊，我还买保险怎么样，不存在。修行一旦你散落了，不考虑自己的病苦，不考虑自己将来某一个时候死亡，不考虑将来有没有饭吃，不考虑自己会不会说将来没人照顾，不会考虑将来在什么地方死，不会考虑自己养老有没有钱的问题，不考虑自己还有没有子孙传宗接代，不考虑你会在生活中会不会被人家欺骗什么一类的东西，不考虑自己有没有钱的问题，一开始都不考虑。因为你散落了以后就在路上，不需要一切的往前走，就像那孩子一样什么都不想，它是一种很单纯的状态。所以如果你散落了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还在考虑这边在修行那边考虑，不停地考虑世俗的那些东西，那你的修行怎么会散落呢？不可能散落，知道吗？如果要达到散落，这是可以说对出家人说的了，在家人很难散落的。有一件散落，就打个比例来，你要如果散落了很简单了，你孩子走了你牵不牵挂？你丈夫在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你心里很烦恼吗？就是，然后你的钱地震地乱了，你还会痛苦？有一天你会要饭了，你喝不喝怕？如果你都不担心了，恭喜你，你成就了。所有人说你、讲你、激动你、嗔恨你、定念都不对，因为我跟我没有关系啊，我就是修行，我有口饭。对于世俗来讲，我有衣服穿，我有口饭吃，我有个地方住就足以，剩下的一切无所谓。如果假设我有一天被丈夫欺骗了，然后呢，找了个女人帮我放在一个房子里面，所有的家产都变成他的，无所谓，我就这样过，大不了我在寺庙里过，一切都无所谓。就像我常我在这个地方，有一天我的徒弟也把我赶走，呵呵，对我来说无所谓啊，我明天就可以搭个茅房住在某一个地方，马上就可以休息，正好成就我，太感谢了。我现在就找不到人来赶我，我就这种感觉。假设有人来赶我，太开心了，我现在想走走不了，是吧？我现在想离开这个地方，我想到去休息，我想脱离这种世俗的东西，我还找不到这个体了，我就想找这个体，我你们呢天天保护他，知道保护他。所以你们在家修行的时候，有口饭吃，有口衣服穿，年纪那么大了想那么多干嘛，是不是？有口饭吃、哎、你找女人没有关系的，我很开心，给我饭吃就可以了，给我衣服穿就可以了、啊、我有个地方住就可以了啊，啊，你有良心的话，我生病的时候给我送医院去照顾一下就可以了，是吧？那说你没有良心，我病死了我又不会，我不会冤你，任何不冤啊。你要达到这样的修行，如果你真的做到这样的，你的命运即将改变，你知道吗？法我恰恰相反的，人家对你特别的尊重啊、你的丈夫看你这样子，他还好意思找女人吗？是不是？他把钱给你他还担心吗？他把家交给你他还担心吗？不会的。所以呢，你们在家与在家的修法出家人无二无别啊，没有差别啊。你们在家人跟出家人，如果你走上路了，我们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没有走上路，我们就区别很大，因为我们在善法里面。如果你走上路了，谁走谁的跟我们修行是一样的啊！大家要向禅佛学习，知道吗？要这样去做，回家去就这样做啊！你说你的家有我家大吗？ 你说你的子女有我的子女多吗？你说你很多儿子有我的儿子多吗？是吧？你看我那么多的子女，是不是那么多的徒弟，你有吗？是不是？你的家，你说你家有我家多吗？你的钱有我的钱多吗？你有吗？哪样东西有我多呢？那我放得下，你为什么就放不下？回家就晚上睡觉好好想一想。你说你对你儿子好，我对我徒弟会更好。我对我徒弟，我念念我怕他堕到地狱，我念念要照顾他的善心。你还不会怕你的儿子堕地狱呢？行吗？你儿子在外面杀生偷盗，你会去挡住他吗？那我们就会挡住他，知道吗？我的徒弟在外面杀生偷盗，我就会说他。你看，我不停地发文章，虽然很多句式是我的徒弟不在我身边，但是我不停地发文章给他看，就写东西给他们看，希望他们转恶向善，不然就转回来。我念念不忘他们。你会发一篇文章给你儿子吗？你会叫你儿子时时刻刻关照你的儿子，叫他不要做坏事，叫他做善事吗？我会这样做啊，我时时刻每天都这样做啊。看产妇坐在房间里，每天都这样做啊。你会每天这样做吗？还是你照顾你的儿子特别厉害，还是我照顾我的徒弟更真心？我认为我比你更要坚持，更要好，是不是？你看我每天我都会照顾，每天我都发文章，每天我都暗示，在暗暗的注视着他们，是吧？暗暗的注视他们，看他们有没有一些不正当的行为，是吧？就是这么多的逃出，我都要一个个的照顾。你们有吗？你们在家有吗？你们这个一点小事情就焦虑不安，有一点小事情就烦恼不堪，不像这么多人交给你。有人讲啊，师父啊，你不知道世间呐、你不知道世间。其实出家人跟世间没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一模一样的啊。后面就不需要念了，都一样的啊。就观察日光啊，真光，这个呢观呢就是一瞬间。第十个为什么要有一个一瞬观呢？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观呢变成一条线下来，比如说你从一坐下来，然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在里面全部过一下，全部过一下，你就进入到一真庄严了。一真庄严就是般若智慧像水一样流到你心中处，从里到外，从事到理啊，从内到外，从事到理啊，从这个从时空所有境界中，包括我们的念中啊，这个般若智慧全部一瞬间都可以观察到，所以这个我认为非常好的，所以把它限量场一起观一遍。那么说你要一起观，你是观不下来的，没有前面的一个一个的观，后面一起观你是观不下来的，你必须把前面一天一天的观，观成一种习惯，然后再一体观就很简单。等到你有一体观的时候，以后你坐在房间里面，前面的次第观就不要了，直接一体观，你直接观，因为你观是习惯了，以后将来观就很好观。前面是要你观定向，就是那种境界，你观一遍你就知道了。你比例来讲，常佛，你先观，你现在从来没看过我。然后观常佛的眼睛、耳朵、鼻子、手、身体，你观不下来的。你先观一下手是什么样子的，多观一下，多观一下这个，然后呢，观观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脸是什么样子的，多观一下。你用七天的时间单独的把它分开观，观了之后呢，就不要了。然后呢，观上一片就可以了，一次成型，知道吗？就像你们早晨起来，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们与人结婚的刚刚到婆家去的时候，对家里一点都不了解，还有一个呢磨合期，是吧？这个磨合期的时候，你必须要呢慢慢的要了解婆婆是什么心，公公是什么性格，丈夫什么性格，家里什么样状态，仓库在哪里，还钱在哪里这个应该怎么照顾家里小猪小狗小鸡慢慢的适应一段时间以后以后你每天早上起来从此以后你就知道了，一天起来早呢，早起来梳头洗脸，然后这辈子这个叫丈夫起床，叫孩子起床， 然后给老公倒水，然后说这个叫公公婆婆是吧一类的事情，然后呢烧早餐，然后中餐晚餐，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然后呢你做习惯了以后，以后就不要想了，爬起床呢就会什么样唰唰唰就做完了，一直做到晚上。所以呢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一定是很悲伤的，等你做久了以后就像自己家里一样，知道，就像一个媳妇，我看那篇文章，那个媳妇她刚刚嫁到了晚上，准备结婚了，第一天结婚了，那结婚了以后呢，那个老鼠啊在吃她家里的那个油，那个油罐子呢，吃那个香油，她刚刚回来，她看老鼠吃那个香油，她就心里想，她就指着老公，你看老鼠吃你家里的油，吃你家里的油，就跟老公讲，老公就呢就笑一笑就算了。第二天早上爬进来会什么样知道吗？第二天早上爬进来看到老鼠还在吃油，就拿起东西站起来，谁就吃我家里的油。第二天早上就变了，结婚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说，昨天晚上还在讲吃，你看老鼠吃你家的油，跟老公讲。第二天早上就拿起那个扫把就打了个老鼠，这个老鼠吃我家的油，这个你家的油跟我家的油就是一夜之间，你看就改变了，是不是奇怪吧？这个人一转嫁出去以后，头一天还不是，第二天就是他的家了。所以呢他一个试运过期，所以呢必须要先观一下，把一个时间出来，把它从头到尾的观察一下，变成是你的东西，将来呢全是你的，全是你的，以后你修行就很方便。如果人家如果烦恼了，或者是生活中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通过一观察智慧开来了，那你修行多方便呢，是不是？那这个念佛啊，念这个念佛，我把这个五种念佛这个题稍稍地告诉一下，再讲这个次第，我怎么样的一下子合成这个华严念佛这个报恩论里面念佛三昧报恩论里面才讲过的，它有五种念佛，念佛、念佛法身、念佛功德、念佛法身、念佛功德、念佛名字、念毗卢遮那佛、念阿弥陀佛，五种念佛方法，知道？一个是念法身念法身，这个念法身它是什么呢？就是自知终身自信，自知终身的自信，也就是说佛的法身怎么念我们简单的讲一下，有很深的讲文字非常多，就意思就是说你要念佛法身，法身怎么念，其实念佛法身就是实相，实相就是自信，就是大空，就是说大空，就是说这个终身自信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其实就是般若了，就是般若经了，般若经就是诸法空相，一切法大空，空有不二，一空一有，非空非有，空的境界。我们简单的就是说睁开眼睛看空相，不能闭着眼睛看空，那就关了，就是说一念佛看到这个世界全空，这个就是要念佛之心，这个叫念佛法身，就是念大空自性空，就是般若，一切法空，一切名这个相都是方便，知道？你的灯念作意是方便，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只要你作意就是方便。第二个，只要是相貌就是方便。第三个，只要是名字就是方便。这世界有三种方便，那么说你作意空，相空，名空，这个空不是断空的空，就是你现在作意这个念头是空的，你现在在看着我这个念头啊，叫作意在看我，你捐成对我的一方看叫作意，这个作意是空，它没有体的，知道吗？第二，相是空，一气相，哪能鱼的脑袋烧的虚空大地，说相是空，名是空，所有名字，你看这个茶杯子，茶杯子这个名字是空的，它没有体的，就是个名字而已。所以在那个家，名要是自由就是无余，相自由就是法界你这个作意要自由就是六道轮回，执着就是障碍，是吧？所以这三个东西空掉就是你的自信，就是要佛性，是吧？所以念佛法身就是任一切众生自信，念佛功德 近日报身即化身，报身就是讲功德，讲般若的体里面行行善法叫报身，化身在尊身不变。就是什么叫报身呢？是吧？就是说我们就比例来讲，我行六道波罗蜜，包括我们六道波罗蜜就是六道波罗不知持戒人欲精进禅定般若，这所有的六道包括慈悲喜舍乃至于一切无量法门，我在修之时，这个就是了解它的空，就念佛啊，了解它的空，但是呢也不堕灭这个法，不灭这个法，就是我六道波罗蜜仍然做，我了解它的空，但是呢我又不断这个相，这个叫做报身，这个叫报身。他说这个报身是二相，上跟佛相应，下跟化身相应，就是说就是报身是解脱嘛，叫庄严，叫庄严，就是。第二个化身是众生心，我不吃是因为有吃者，这个我持戒是因为犯戒者，有犯戒我才持戒，有散乱我才讲精进，有嗔恨我才讲忍欲，有愚痴我才讲智慧。那说这个六波罗蜜的反一面，那就是尊身，尊身的反一面就是菩萨，所以菩萨是众生心，叫化身啊。那我说我现在行六道波罗蜜，我在讲法讲般若智慧，是对于你们愚痴或者说你没有懂，我跟你讲叫堕众生，但是我了解这又是空，这叫报身，叫做报化身，就是念佛功德日报化身，日愈来报化身，叫念佛功德，念佛功德，念功德就是六道波罗蜜才能念佛功德，知道吧？那念佛名字真持一切法，你呢？一切法从佛心生中，佛有名字，佛陀的名字啊，念一佛功德都是无量无边，所有的功德啊，都在佛上面，都在心上面，都在自信上面。佛有名字，名字通达一切相，相名字就是说我不知念佛名故啊，此佛名有大加持故啊。说一切法念佛名字啊，不光是一切法现前，念佛名字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名字整持一切法，它就究竟翻遍故啊，就是日愈来究竟翻遍故啊，它是一个大翻遍。什么大翻遍呢？啊，就是说你这个，你比例来讲，佛说妙法。妙法从佛口出，是故我念佛啊。持戒，戒从佛心出，是故我念佛。我忍欲，忍欲从佛心出，是故我念佛。我讲法，讲法从佛心出，是故我念佛啊。那我做功德，功德从佛心出，是故我念佛啊。持戒，戒从佛心出，是故我念佛，是吧？翻身是佛心，是故我念佛，都叫念佛啊！我出家成佛化，是故我念佛，真的真的。也就是说啊，菩萨行菩萨道，行菩萨道，菩萨道以菩提心，菩提心成佛心处，是故我念佛，是不是？所以念佛名是方便真持一些法故，叫佛名，叫佛名，知道吗？所以念佛名，等到了吧？我故作不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嘛，持咒，咒咒是佛意，是故我念佛，是吧？就那，你做禅定，禅定是佛心，是故我念佛，是吧？你在禅定，禅定是佛心呢，那我就念佛了，是不是？啊，你念经，经从佛口出，是故我念佛，你在念经，我在念佛，一样的，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法，就是这个什么三昧呀，就是生摩他成佛心流，是故我念佛。啊，这个禅那成这个佛心流，是故我念佛；三摩地你欢喜，正受三昧成佛心处，是故我念佛，都叫念佛啊，是不是？所以呢，念一切佛，一切佛，佛佛相应，佛佛互应呢、啊，就是说一佛就是一切佛，一切佛就是一佛，是因为佛佛相互含，佛跟佛是互含的，所以要相信一切佛都是一个法身佛，都是一个佛。功德是一体的，在一体，就像光跟光含在一起，相信了，就是说，是故念佛。 所以呢，就是念，不管你呢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都一样，就念一佛名，真持一切法，就这个意思，就是佛名，以这个佛号为方便，佛号，佛号为什么起个佛号呢？佛号，佛名，佛名就是你的念根，知道是念根生，所以呢，佛名叫方便，用来方便啊，方便。好，念毗卢遮那佛啊，日是什么？华严性海，什么？华严性海。普罗华严性海，就是念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毗卢就是毗卢性海了，华严毗卢性海，就是华严毗卢性海。他说：“南无毗卢遮那佛，一切法修行，就是说一切菩萨在毗卢遮那佛，你觉得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菩萨、是信位，都是毗卢遮那佛所受。就是说，尊人有福性，成毗卢遮那佛身。”三贤四住四行四回向皆成毗卢遮那佛身，是吧？四地菩萨、观音菩萨、四地菩萨皆成毗卢遮那佛身，就是你看华藏世界哪一个不是毗卢遮那佛身上的光明呢？所以呢，行菩萨道，南无毗卢遮那佛，意会到南无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一切法四行四住四行四回向，一切众生皆有福性，南无毗卢遮那佛，一切众生皆有四住，南无毗卢遮那佛啊！一切众生在普贤位里面都是毗卢遮那佛，三贤位了，就是四贤就是文殊菩萨了，四贤四住四行四回向是普贤位了，四贤是文殊位了，四地是观音位了，就观音菩萨啊，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他一起是五十位法身大士，整持了三千大千世界。那么说这个五位法身大士都安住在这个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所以毗卢遮那佛观中化佛，观中化无量的大菩萨安住释放尊身。那么说你一念毗卢遮那佛，一切尊身都安住在就毗卢性海，就毗卢性海。我们现在住在哪里啊？在毗卢性海里面。为什么呢？一切尊身皆有佛性，是吧？一切尊身佛性那里面就有实性了。信位呢来讲的话，众生就是有福性呢，哪个众生没有福性呢？四住四行四回向就是功德了，就是因为功德，众生安住，我们的福性住在哪里啊？四住四行四回向，是这样。我们众生妄想无明，不知道，实际上我本来信位里面来讲，因为我本来就具备福性，因为妄想迷惑不知道。四住四行四回向就是普贤菩萨。四大愿王，那么说这个四住啊，尊称都安住在佛陀的住、佛陀的行、佛陀的回向。可是我们不知道无明，无明呢，就是说在四住里面我们没有住，是行里面我们没有行就犯戒，是吧？是回向里面我们没有回向，我执；四住里面我们也没有住，没有住就是妄想，是吧？在这里聚着，因为妄想不能是住，分别不能是行。啊，那你的执着就不能够回向。为什么要回向呢？就会放弃你的执着。为什么事情呢？就放弃你的分别。啊，什么叫是住呢？就是你的无明，无明就是无明妄想这个体啊。所以普贤菩萨说，一个众生不成佛，他不成佛。啊，他生生啊，他把四大愿王导归一切众生，啊，准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也就是说，南无毗卢遮那佛就是毗卢性海。我们现在一顿念就是文殊菩萨四住四行四回向四地就在当下啊。如果念南无毗卢遮那佛，一念会到五十位法身大士，一念去入，你就是毗卢性海啊。第五个是什么？就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念阿弥陀佛跟念名号区别在哪里呢？啊，区别太大了。他说念南无阿弥陀佛，他不是方便，知道吗？他就是真实位，真实位就是说日普贤圆满无上大愿故，满普贤无上大愿故，普贤大愿，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无量光无量寿大悲，是一切众生同入西方极乐世界，完成普贤大愿故，就是拿普贤菩萨导过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让一切众生成佛。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不单是我们一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是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众生念阿弥陀佛， 那么说就是无量观无量寿大悲，一切众生化成西方极乐世界，同证西方。所以呢，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它是一个大悲等体。比如说下化众生一圆满，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就是这样。你念阿弥陀佛，你的因地就已经圆满了，就是你的悲心一圆啊。这样你念南无阿弥陀佛一乘，你即一见成佛。也就是你念阿弥陀佛时，就是你大悲圆满时，大悲圆满时即成等正觉，是吧？就是念阿弥陀佛，它不是一般啊。念这个别的这个都要有次第，位于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它毫无次第，就是普贤啊，是普贤圆满大愿故，就是因为阿弥陀佛的功德，大悲心已经圆满，那你念阿弥陀佛功德就已经圆满。功德圆满，大悲心圆满，那你念阿弥陀佛，你的大悲心就圆满了。所以念阿弥陀佛的人都是大悲圆满的人，所以一切善法啊都会圆满。你打个比例来讲嘛，你看五十二位法身大士，那前面那么多的次第，到后面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前面五十三位法身大士，那么到最后面才讲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部华严经到最后面完成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说所有前面的次第都在阿弥陀院里面，所以到最后面都是完成西方极乐世界，知道？那包括我以前出家啦、持戒啦、这个修行啦、打坐啦、念佛啦、放生啦、做善事啦，这一切善事都在普贤王四大愿王里面。那么说这时候念阿弥陀佛，让我们以前所有的功德就进入到阿弥陀佛院里面，大悲圆满。以前不了解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在次第修行，但是你闻到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时，你所有的功德就倒归极乐，知道吗？所以大家知道吗？你在家里做善事、慈悲喜舍、六道波罗蜜，这一切功德，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它就圆满。所以《一部经典》讲，做小功德，在此世界做危险的功德，只要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个小功德立即就转为阿弥陀佛的大悲心，功德圆满，知道？你现在眼睛看到声，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味道，这里面危险的善法，这里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圆满大悲功德，大悲功德，功不坦专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阿弥陀佛不会漏掉你丝毫功德。你在此世界不管做的任何一功德，在阿弥陀佛在你称名号的时候，他就功德圆满。知道吗？他因为阿弥陀佛成佛了，他的大悲心建立在你心中，建立大圆满相，是吧？所以呢，你在此世界孝敬父母、尽慈善、修十善业，虽然不圆满，但是有阿弥陀的功德大悲回向故，你的功德即得圆满，是吧？所以呢，你不要担心的，你到临命最后一口气，恭喜你，一切功德圆满，知道吗？你一直在一辈子做善事。行六道波罗蜜，一直到最后一口气，一切阿弥陀佛即得圆满，不圆满没有关系，到临命终时最后一口气，断气的时候，阿弥陀佛，什么？你的以前从小的时候扫垃圾，一直到你死的时候最后一口一生南无阿弥陀佛，全是圆满的，所以以前回向不回向都已经无关紧要了，这一生阿弥陀佛彻底的回向，因为阿弥陀佛就是回向，知道吗？大家有信心吗？所以你这一生中所有的修行，你不要担心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叫万善同归，这一生阿弥陀佛就是万善同归，你放心地做善事，放心地放生，做善事做功德，功不坦庄，知道？在此世界做危险的功德你也不要担心，阿弥陀佛叫一元色，知道吗？大悲心就在那个地方，你放心。所以不知直接人欲精进禅定，那就呢孝敬父母，敬慈善，修十善业，那就受三规，持五戒，持行不善，那至于呢这个身心因果都是大乘穿进行者，你什么都不知道都没有关。今天你听到常虎所讲的法，你今天就像今天有几个人在皈依一样，你在皈依，你现在皈依了这种善法，到了里面就是一生阿弥陀佛。你现在修善法你不一定知道，不圆满故，或者还有烦恼啦、痛苦啦、执着啦，还有烦恼，但是你这个善法在那个地方，等到你里面就是念一声阿弥陀佛，这个三宝的皈依功德就进入到阿弥陀佛大悲心功德，获得圆满，知道吗？所以在此世界功不坦庄，所以呢放心地在生活中，虽然你没有智慧没有关系，你不需要去好大的智慧，要智慧干嘛？你有了这个念头就对了， 因为叫感应道教，你感通了就可以了，感应道教这种思维就是跟佛性跟般若智慧完全相应的。虽然你不知道它有多大的功德，但是你阿弥陀佛，因为心是阿弥陀佛故，阿弥陀佛的大悲回向在心中，一下子把你的功德就圆满了，知道吗？恢复你自己的本源，你本来的面目。因为你在翻身的时候就是你的心法，你不知道，但是有念阿弥陀佛故，让你这个善法恢复到自己的本性圆满体，它本来就是你的圆满体，你不知道而已。如果你开了般若智慧的话，会更深信，像我一样，因为我开了般若智慧，我深信这一念不可思议，但是你们不一定知道。没有关系的，有阿弥陀佛大愿回向故，令你这个回起的功德转为佛陀无上的功德，知道吗？所以很多人说，哎，我们净土法门不需要做善事，那叫杂善，这是瞎扯，知道吗？所以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是万善同归啊，万善同归，不可思议。好，我们把这个啊，等着这个意思，再来观察这个，去知道他的就开般若智慧，明了一点会更好。这个串脱啊，我们贯串一体，就是把十个贯成一体，无尽佛恩，把佛陀的恩德一念之间在我们心中展现出来，回向众生观啊，到最后面就是回向众生了，是吧？啊，七点钟上座，然后持往生咒，先让自己定下来，因为不定下来，这个事过的话，如果前面没有关过的话，根本没办法关了。我已经讲了这么多天，大概心里面有一个影子了啊，小小关就可以知道。其实大家可以用眼睛垂下啊，眼睛垂下。这个往生咒整持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日一切空时境界中啊，一切处色心灵神你得安稳以后，然后视为九天来所这个啊贯息，贯就是贯穿，就跟阿弥陀佛穿上，变成一种吸气，穿通一气贯成。第一，身心，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啊，我们小小的讲一下就可以了。啊，以后他看书再去细细的观。第一，身心休息，啊，日三昧观，当时这个身体就是绝对观，身心休息就是不依我们的眼睛，我们这个念根依眼根，啊，跟这个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合一，然后不受这个身体跟外在的对立，然后进入到一体观，这样这一体啊，因为我们的身心不能休息，是因为阳对色，耳朵对声音，鼻子对香，这个六根六尘互相交紧，互相两个纠缠，所以我们很累。现在我们的这个念根指导自己啊，了解啊，外面的这个尘跟我们根是一，不是二。所以呢，外面色就是我的眼根，外面的声音就是我们的耳根，色身相互触法就是我的眼耳鼻身之意。然后我的这个复性，我的念根已经不受身体的干扰了，已经脱离这个身体了，然后念根跟这个虚空同为一体啊，无明烦恼分别都不存在，你的身心已经脱离，进入到休息状态啊，小小的等一下就进入到三昧状态，进入三昧状态就是说啊，就是一体状态，就是叫做一切法跟我们的心完全吻合，进入到色摩他，然后里面找不到我，外面找不到法，叫做禅那，也是禅那啊。然后寂照相用啊，好身心休息，进入一轮这个正受，就是三摩地，去进入这种境界。进去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定一下，可以看到自己啊啊，三足三命进入到这么一个大休息状态，完全不依赖身体，你完全不依赖身体，你的念根呢、啊、完全不依赖身体，进入这种状态。然后转一，第二转一，五蕴转一得自在观，由你去接受这种观。我们无始以来的念根是以五蕴，就是以这个身体五蕴跟这个世界对立，就不能自在， 我们烦恼分别执着就不能自在。现在你就感觉到你的念根依止于色声香味触法，你感觉到你的身体像虚空一样，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你的这个心很自在，心不自在啊，非常自在。然后这种自在观再定一下，然后进入到这个限量光明妙严相观，这种很自在很有空虚的境界，就能这种虚的境界，然后整个世界整个世界然后旋转变成一个大船，整个世界由小到大变成一个像屯子一样，就像那个竹筒子一样很高，然后于天界像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屯子，云转，大家看到转吗？翻转，要认识这个转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转就大云宝殿两边那个转那个转，然后跟虚空同等，就是大道跟虚空完全一样然后看看底下，看看底下大地，大地是透明的，就像海水一样，然后可以看到底下的草，看到海底下的草是透明的，就像琉璃一样就像海面，但是那个是地，这地就像琉璃一样，地可以穿过去，整个世界是一片琉璃地，就像虚空一样，虚空地是什么样子的，兄弟啊，然后这个大船上面有很多的这个盖，大家盖，这盖像云彩一样，并且是金色的，在空中旋转，先由小然后慢慢的变大，很大，然后跟天一样大，这个天你看到这个天就变成一个盖变成一个盖，方船方盖，好方，然后里面有色声香味触法变成方变成方，就是整个的色声香味触法变成方，在这个船里面有七个方，在这个虚空上面整个的是都是方方的中间底下有一朵莲花从里面生出来，有一个莲台金刚座，这个金刚座从这个地上生出来，生了一个这个大金刚座，你要知道这个金刚座就是阿弥陀佛做的，就是阿弥陀佛做的，是阿弥陀佛从因地升起，从因地升起，从哪个因地，就是说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他以大悲心为根本，大悲心是在众生心中成就的，你在想时就是佛时，成佛之时，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正在你心里面，因为阿弥陀佛就在我心里面，所以呢是心着佛，是心是佛，你想阿弥陀佛在你心中，阿弥陀佛就在你心中，你不想阿弥陀佛在你心中，阿弥陀佛也在你心中，因为阿弥陀佛大悲心不离众生心，你想是那就是，所以呢你想这个金刚座是阿弥陀佛因地生的，其实是你想出来的，因为你想出来的就对了，也不是你想出来就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在众生心中，离开众生心也就不成立，因为大悲心不能离众生的，所以你想那就正常，所以呢你想阿弥陀佛金刚座在这个地方，然后金刚座这个叫做呢限量光明妙严相座，就是限量阿弥陀光明现出这个微妙庄严的境界，完全进入到了一种境界状态。好，这后面呢接着呢这个光明色莲花接引座，这个光明呢这个莲花就出来了，这莲花上面出现了像云彩一样的光，光出来，这个光还是金色的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这个天上的白云，太阳早晨起来的太阳晒在面的上面，然后这个云彩都是金色的，全是金色的，在那个莲花座，这个金刚座上面伸出一个莲花，莲花上面有台，莲花上面一台，台子上面有光，这个光就像云彩一样就像云彩，我们坐飞机的时候看得到那个像云彩，都是太阳晒上面金色的光这上面呢出来一个太阳一样圆形的太阳一样，这个太阳慢慢的现大，现出一个好大的光，这光里面出现一个阿弥陀佛， 在这个莲花中生出来，这个阿弥陀佛三十二相啊，在这莲花中，在这个太阳光里面，就像太阳下山的那个红太阳啊，里面慢慢的就变成了阿弥陀佛三十二相，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但是呢，不是什么很清晰，也没有关系的，你知道是阿弥陀佛就可以了。阿弥陀佛这个相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啊，在光中啊出来，然后呢，就看到你自己呀、就在阿弥陀佛的对面，看到这跟阿弥陀佛对面坐在那个地方，阿弥陀佛对面坐在那个地方，跟阿弥陀佛面对面坐着，然后我在瞻仰阿弥陀佛，在瞻仰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的光。发现我自己坐在一个金刚座上面，啊，你自己坐在金刚座上面，阿弥陀佛坐在金刚座上面，在阿弥陀佛的前方，我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发现师父也坐在一边，啊，你的师父，嗯，就像常佛坐在边也可以，知道吧？你的师父是常佛，啊，或者是某一个师父都可以，或者说你的道友、你的转属。还有你的爸爸妈妈都在那里莲花上面，都有一个金刚座，坐在那个地方，都在赞扬阿弥陀佛，都在赞扬阿弥陀佛。还有你的朋友转书也在赞扬阿弥陀佛，你可以想一下啊，都赞扬阿弥陀佛。还有很多的转书都赞扬阿弥陀佛，还有在这个空中小小的空中偏空中，有四大天王，还有天龙八部。都在空中，在莲花座上，在赞扬阿弥陀佛。然后看到你的这个冤亲债主，你恨的人，你不爱的人，不喜欢的人，他也在莲花金刚座上面，在赞扬阿弥陀佛。突然，阿弥陀佛头顶上放光，光中就像这个在空中，在虚空中，化出了无量的祝福，无量的祝福。包括了释迦牟尼佛、药师佛，还有无量的化佛，还有这个观音菩萨、释迦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他虽然在娑婆世界度众生，这个时候也在莲花金刚座上，然后也在赞扬阿弥陀佛，他们都在赞扬阿弥陀佛，然后阿弥陀佛就底下放光，光中是无量的众生，就是三途地狱恶鬼畜生。你不要想着地狱恶鬼畜生的像，就想这是地狱恶鬼畜生道，发现他们都转为人像，他们的相貌都是非常那么慈祥庄严，他们都是微笑的脸，心中都是那么柔软，这个时候他们都在赞扬阿弥陀佛，发现善恶道的众生全在阿弥陀佛莲花座上，都在赞扬阿弥陀佛，这时候发现阿弥陀佛的所有的作为全是十法界的众生都在赞扬阿弥陀佛，你忽然大悟，发现阿弥陀佛在十法界在接引众生，这个时候彻底的安心了，你了解了阿弥陀佛无时无刻不住在接引众生，你深信不疑的相信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的是有无量的众生，这样的就是接引观，到了第五观虚空圆影观一体观，就是阿弥陀佛放光，把所有的众生啊，把所有的众生啊，就是阿弥陀佛他放光啊，他放光，然后这个阿弥陀佛他伸出右手啊，托着我的莲台，就是阿弥陀佛放大放光，他右手托着我的莲台，莲台他就像大地一样，在我的莲台底下，他的手像大地一样很广的托着我的莲台，他的左手就像虚空一样盖住我的头顶，在我头顶上面啊，门面他的面相放光就扑面而来到我身上来，发现我没有了，发现你这个时候对于我没有了，这时你这个只剩下这么个念根，发现所有的众生都没有了，就变成全是阿弥陀的一个圆光，整个世界都变成一体相虚空相啊，虚空相，然后阿弥陀佛光色于是光啊，这个光是因为这个光成以后，于是光这个可以不要光的啊。然后呢，光产生相，多众生相，利益众生相，阿弥陀佛三十二相 三十二相，然后这三十二相变成真空的虚空，变成观常者相，就是说阿弥陀佛一现三十二相，变成真空的色身相位触法，变成真空的虚空，变成一相。那先要怎么观呢？先要怎么观呢？先是观阿弥陀佛是一个大圆光，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阿弥陀佛圆光，然后里面分出二道，分成两道，两道，一个是接水，一个是天空，就是整个是地球就像水一样，然后虚空就出来了，然后发现你自己坐在这个水里面生出一个莲花，然后你正坐在莲花上面，所以你自己去坐在这个莲花上面，坐在莲花上面，你很倾向去观察大海，观察这个水里面生出一个须弥山出来，是一个须弥山。他说这样观察，一心观察这个大光明相分出二相然后生出须弥山，须弥山有提跟天一样接上去，大家现在就可以闭着眼睛观，知道吗？整个的西弥山底下小，上面大，这就是阿弥陀佛变现出来的。上面居住很多三上天，那就是三上天。然后底下平广，那个脚底下，就是说底下是圆形的柱子，然后底下呢一个平广的地方，非常广阔的地方，里面住了很多这个天人八部诸神都在这里面住着，七重山，八重海。然后四大部洲一直往外展，往外展，四大部洲四大天为尊，乃至于呢八大地狱，全在西弥山的周围这样观察，这样的观察。你如果不能够细细观察，就想这全是阿弥陀佛，你就观察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是阿弥陀佛变现出来的，都是阿弥陀佛成大光明藏，依尊身的念力成释放如来心地身，都是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所成。越观察，就是说从四大部洲唯独的观察南藏部洲，南藏部洲沙河世界，就观察沙河大地，因为在边界上楼山啦、什么摩普的四大名山啦这一些山，那海啦、四大海啦我们当中四大海啦，还有日头跟月亮啦、星星啦，这个就很好观了，是吧？一些南啦、雨啦、山啦、恶啦，我们以前都在分别心啦，其实他们都是。这些境界都是从阿弥陀佛变现出来的，都是阿弥陀佛依尊身的念力成释放如来性地身，都是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所显现出来的。所以八万世界相都是阿弥陀佛，就是所有的色身相位触法，包括身相位触法，皆成阿弥陀佛的八万世界相里面显现出来的种种差别相，就这样想。一心观察所有尊身的眼耳鼻舌身意，皆成阿弥陀佛眼耳鼻舌身意里出来，因为阿弥陀佛的色身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色身相位触法，而是色身相位触法能生出每无量的尊身好，所以所有尊身的眼耳鼻舌身意皆成阿弥陀佛光明尊身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对眼耳鼻舌身意，你就这样的观察，观察你自己身，观察自己的眼睛，所有尊身的眼睛，接着发现所有的尊身根本就没有尊身，都是阿弥陀佛，全是阿弥陀佛。这样的安住一切有情的尊生，就是尊生，就是无名烦恼和附着的法界，都在阿弥陀佛光明之中就这样观察。这样的观察，观察以后到了第八关这个前面就不需要讲的，是三十二相观察，是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就是这个观察，亲手的感受到你的身心气世间所有的色相你细细的观察，观察我的身体的色相是阿弥陀佛的，因为无量的尊身的色相都是一个阿弥陀佛的色相显现出来的，无量尊身的这个身心气世间的所有的声音都是从阿弥陀佛来出来，无量尊身的音都是一个阿弥陀佛来出来观察，很清晰地观察到我们的身心及气世间所有的这个香都是从阿弥陀佛心中生出来的，那十方世界所有众生身心气世间所有的香皆是阿弥陀佛出来，因为你无量香都从阿弥陀佛一香中生出来，一香能生无量香。 而就说这样想，又在观察你自己身心气世间所有的这个味道，嘴巴尝的味道都是从阿弥陀佛来出来，身心气世间来，包括所有十方世界的尊生，每个尊生都具备这个味道，而身心气世间的味皆从阿弥陀佛无量寿中出来，阿弥陀佛的一味能现无量味，无量味在一味之中啊，互不相离，触也是一样，就是清净的观察接触，就是冷暖气世间、情世间、跟五蕴世间，所有冷暖这个触接触触，都是从阿弥陀佛一处众生，包括所有的众生，这个触身心气世间的触，皆从阿弥陀佛这个触里出来。阿弥陀佛触无量触，就是一触一触，就是无量触，这样的观察触，包括你痛。你痛就痛了，啊，这个触啊，都是从阿弥陀佛出来。人家打你骂你很痛，这个痛都从阿弥陀佛来出来，啊，人家讲你好话啊，你很舒服，这个触也是从你心，是心触、身触、心触。人家讲话你不开心叫触，啊，身体触，啊，那触，这一切相就是色身相无触法，阿弥陀佛的色身相无触法只有一个，能现无量，就是无量尊胜安住。无量尊胜的安住就在阿弥陀佛心中安住，这样的住的啊，这样的安住啊，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打开眼睛全是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进入到阿弥陀佛心中，你不能说我观想的是，不观想就不是。这时候告诉你一定要打开眼睛，破什么邪见呢？后面第9个就破邪见。破邪见就是说你因为你观察的是，不观察的就不是，这都是邪见啊！睁开眼睛全是阿弥陀佛，把你的观想运到我们生活之中，从此以后你很自在了。为什么呢？哪个地方不是阿弥陀佛呢？因为前面定想日新，因为你这个时候一直在修绝对状态，你的身上的机能都在改变，那个定力会日新，定这个定会到你心里面去，到你心里，不是表面的那个定，是心里产生一种啊定出来，这种定是非常安的，知道吗？这个时候你的正确观察就出来了，这就是修。我说观察，我说这个明智观察，明智观察你可以打开眼睛看看这些条例啊，这些条例，然后你看一个可以及时观察一下，有结果吗？看一会儿把那个文背得很熟就很简单了，有些文字一会儿你再来看经典你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看经典啊，看到皈依，你知道皈依是什么样？因为绝对状态嘛，绝对状态看任何事情都是绝对的，你智慧就打开，知道吗？如果你是相对的，看什么地都是相对，就都在意识上面，你智慧永远开不了。所以你要开智慧，必须要在绝对状态。你平时观察绝对体，观察习惯了以后，成智以后观察任何文字啊，比如你像烦恼，烦恼的绝对是什么？就是清净啊，生死。生死的绝对是什么？就是涅槃，真的。生死的绝对体哪有生死呢？涅槃。水流，水在流，水流的绝对体是什么？就是不流。水流的本体它是个相啊，水的绝对体怎么会流呢？啊，它就不流。就是说啊，就是说桥流水不流，过去的走势打坐都说了，一路哎，水明明在流啊，怎么不流了呢？它进入到停止状态，跟它同时的时候，水就不流了，知道吧？水流它的体是不流的。所以烦恼的体不会烦恼啊，这个生灭的体没有生灭啊，你悟到这个道理，那么说你将来不管你睁眼闭眼睡觉吃饭你都能修到了阿弥陀佛。今天晚上会讲这个这一段话啊，这一段话也是非常感人的。